螺旋式下降一词近来几乎成为形容美中关系的标准用语，有美国传媒甚至用黑暗深渊来到描述两国关系的现状。这个在美中建交四十多年的时间里面，甚至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总统尼克逊对华破冰之旅以来，都是实属罕见的。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美中关系在未来十年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呢？多位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对此前景都不表乐观的。虽然他们不认为两国之间有爆发热战的立即动因，但由于两国之间目前基本上中断了沟通，这一场被他们认为由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驱动的激烈竞争，很可能令到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我认为当前未有任何力量将我们推向更有建设性的方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外交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戴维·兰普顿对美国之音说，近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忙于会见不断前往北京访问的各国首脑，其中很多是美国的盟友，但他至今未回应美国总统拜登三个礼拜前提出的希望与之通话的要求，也都未重启二月份因中国的间谍气球事件而暂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行程。而北京驻美国大使在华盛顿的圆缺已经达到三个月那么耐。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一种所谓的行动反应循环，特别是在安全领域、武器发展和军事建设方面。兰普顿说，我认为现在的方向是一种以牙还牙的螺旋式下滑，很难看到它何时会结束。随着中国在亚洲地区军力的提升和咄咄逼人的扩张企图，日本首相最近宣布了将它的国内生产总值用于军事开支的百分比增加一倍的计划。而日本和南韩由于对中国安全挑战等问题的担忧已经排除了历史夙愿，加强了合作。老资格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教授刚在中国参加博鳌论坛返回美国，他预测美中之间误判的危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力量在彼此之间近距离运作，发生事故的可能性都在上升，但我们似乎没办法采取任何能够减少这种趋势的举措。但保顿说，拜登政府上台之初，外界曾经期望美国会取消前任政府在对华贸易战中增加的关税，但最终未能够实现。其余未实现的改善两国关系的举措还包括了美中两国增加记者、恢复被关闭的中国驻休斯顿和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如果你连这些相对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的话，那很难对能够做到困难的事情持乐观的态度。兰普顿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中共二十大获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之后，更加大胆坚持他的东升西降战略判断，并要求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他一起去推动针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所谓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正在尽他所能分裂美国及其盟友之间的联系。兰普顿说，中国想要将美国的盟友从华盛顿分裂出去，以便他们可以互相对抗。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正在对中国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习近平说，中国始终是欧洲为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抨击美国渲染民主与专制的讲法，煽动一场新的冷战，只会为世界带来分裂和对抗。他马克龙一直试图创造一定程度的战略独立性，这个在法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兰普顿说，欧洲人一方面在安全方面普遍对中国感到担忧，尤其是中国与俄罗斯的日益紧密关系，但另一方面又希望获得到与中国贸易和投资的好处。马克龙的访华已经令到他获得160架空中巴士的巨额订单。与此相反，拜登政府的政策核心就是在各种议题上加强与其志同道合盟友的合作，不单是欧洲，而且亚洲的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我们正在看到长期以来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结果即中国不想被孤立。兰普顿说，习近平去俄罗斯会见普京，他们讲到美国的主要目标是要压制和包围，因此这个是他们试图打破他们认为的美国压制与包围战略。 拜登政府在处理美中关系上受到国内共和和民主两党要求对华强硬的国内政治制约，拜登总统又有多少空间来到改善这个关系呢？一般认为美中之间已经处于一种新型的冷战。如果你回想一下上一次美国大选和拜登政府上台时的言论，讲到减少关税，讲到两国领导人之间更多对话，讲到军备控制或至少是在安全领域的互信措施，讲到更加多加强去军事关系，但基本上这些都没有发生到。事实上你可以认为拜登总统的政策非常像特朗普总统的中国政策。南普顿说，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认为，拜登政府对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的处理很差。我认为中国在气球飘得这么远之前已经道歉了，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并就他们应如何处理达成一致。即使这样意味着在阿拉斯加上空摧毁气球，但我们不应该让气球到达美国大陆，我们当然不应该取消国务卿的中国之行，这个是一个错误。我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努力弥补这一点。如果拜登可以就中国问题发表强而有力的演讲会很好，因为这个会令到他比共和党人认为他现在只会对国会发生的一切做回应要好得多。总统的职责是成为美国公众的教育者和响导。孔杰荣说，总统必须告诉美国人民听，他不应该迎合基本选民的政治直觉，不应该试图将中国当作国内政治的武器。我们必须在一个严肃的基础上来应对中国，他应该向美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明我们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步骤。孔杰荣说，拜登总统必须向美国人民解释与中国的关系已经变得几咁危险，诚恳地承认目前美国对中国态度过于严厉造成不良影响，呼吁中国对我们做出相应的让步，这样我们就可以避免了一步的恶性循环，并开始螺旋上升。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严学通教授说，中美之间的对抗正在恶化，这是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并将塑造即将来到的国际秩序。但是他同时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冷战。严学通说，冷战是意识形态驱动的，而目前的中美竞争是民粹主义驱动，中国和美国都没有打算扩大他们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模式。严学通说，而民粹主义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意识形态，并强烈挑战自由主义的主导地位。但是中共党媒说，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至今已经发表了包括发展、安全、文明等多个全球倡议。但严学通辩称，中国并非反对国际秩序，只是反对美国讲到就算的国际秩序。中国说，我们不喜欢你基于你的规则的秩序，我想要一个基于共同规则的秩序，这个是大家共享的规则。他并质疑美国是否真的想要一个基于自由主义的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亦都要说，或许拜登政府想，但我怀疑美国国会议员想要恢复自由秩序，他们想要的是冷战而不是自由秩序。严学通表示，中美两国未来的竞争将会集中在网络空间，现在双方都明白到竞争是在网络空间，竞争的核心是数字技术优势，而意识形态对抗只是作为工具在使用。意识形态不再是目标，它不是战略目的，它是为实现目标服务的，目标就是技术优势，这个是赢得这一场竞争的关键。严学通认为，当前情况表明，无论现有国际秩序定是即将来到的国际秩序都不是冷战，因为它的基本特征不是地缘政治竞争而是网络政治竞争，而它认为新的竞争是从极全球化中诞生的。全球化代表了过去30年包括冷战时期的国际秩序，这个是那个全球秩序的主要特征。现在全球秩序被反全球化取代，反全球化成为现有秩序的主要特征，我认为它将会保持作为我们未来10年全球秩序的主要特征。严学通说，严学通是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演讲时这样讲的，但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斯蒂芬·沃尔特对他所谓美中竞争无关意识形态的观点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这里存在着世界 观的竞争，这个与冷战期间将马列主义当成商品输出不同。但美国不单止捍卫我们基于规则的秩序，而且捍卫我们基于自由主义规则的秩序，并希望将它作为全球秩序。沃尔特教授说，沃尔特说，中国要的是世界秩序，不是自由的世界秩序。它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强调西方失败的世界秩序，强硬的主权观，每个国家都有决定权，例如定义什么是人权，它和美国的普世概念认同是相反的。沃尔特说，这种意识形态维度在美国外交政策中非常明显，拜登政府就喜欢将它界定为民主与专制的对决，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区别。沃尔特说，但是沃尔特教授对美中竞争的现状表达担忧的，他们认为他们现在有机会获得真正的收益，但如果他们等待，他们可能会失去这些机会。这种经典的预防性战争思维令我担心，我也担心世界不同地区第三方的缺席，尤其是今日我担心两个社会之间的沟通逐渐中断，每一方都越来越多地陷入自己的困境，自己的泡泡之中。咁喺嗰度，佢哋只讲自己嘅世界角色同自己喺度做紧啲乜嘢嘅故事。杜尔特教授话：，由于沟通嘅中断会使到民族主义声浪升高，政客同知识分子开始竞争，睇下边一个更加反美，就或者边一个更加反华。我认为大众已经可以睇到呢啲动态喺两个国家同时发生。而真正最令到沃尔特教授担心的莫过于，到目前为止未见到美中双方有任何认真的努力来到开发管理这个对双边关系的方法，我并没有看到在政策举措中的体现。另一位中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所创办人王辑思教授都加入了最近有关美中关系未来走向的讨论。王辑思说，不要指望美中关系会得到改善，最好的情况就是避免发生冲突。他认为美中两国的国内政治是影响两国双边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如果他们的国内政治轨迹继续朝着当前的方向发展，螺旋式下降可能不会逆转，甚至还会恶化。海峡时报引述王辑思最近在新加坡就美中关系发表的演讲说，美中关系最好的情况就是没有灾难，而不是得到改善。美中两国在贸易、科技与台湾问题上持续发生冲突。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2年11月会晤，决定稳定两国关系，但当美国今年2月在美国领空击落一个中国间谍气球时，两国关系立刻再次陷入危机。报道说，美国人权团体2019年指控中国迫害维吾尔人，华盛顿谴责中国对香港实施国安法对付抗议活动，并要对新冠病毒进行溯源。王辑思认为，在中国人眼中，中国国内政策的调整一定程度上是对美国对中国国内事务压力和干预的回应。王辑思还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与斯哥特·肯尼迪合写的题为《美国与中国需要对话》的文章。文章认为，美中双方缺乏对话、访问和交流，增加冲突的风险。文章呼吁，即使两国注定成为对手，但政府官员、商业领袖、学者和普通公民可以更好地互相了解。孔杰荣说，美国对华政策的软化可能要等到明年，如果拜登总统能够连任的话。对于最有可能引爆美中之间热战的台湾问题，美国政要和军方的看法与中国大陆国际关系学者的观点大相径庭。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4月5号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说，中国不应该采取任何单边行动去破坏台湾海峡现状，如果北京的举措引发危机，则几乎对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影响，可能严重破坏全球经济。布林肯去年10月多次表示，北京已经做了一个根本性决定，不再坚持原有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北京认为台湾局势现状已经不能接受，必须加大加快推动统一进程。同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迈克尔·吉尔代指出，当我们谈论关于2027年的窗口时，在我的想法中，这个必须是一个2022年的窗口，或者一个可能的2023年窗口。我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我这样讲完全不是危言耸听，只是我们不能够一厢情愿地希望它不会发生。 但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所創辦人王輯思教授說，目前中國的政策仍然是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我不認為中國政府已經改變到要用軍事統一的方式。清華大學國際關係學系主任嚴學通教授亦都否認中國有武力統一台灣的計劃。嚴學通說，根據中共二十大公佈，和平統一最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其次北京使用推進祖國統一進程講法，講明目前未有統一時間表。第三，他認為俄烏戰爭和近代歷史上的其他戰爭告訴世人聽，不可能在短時間裏面贏得到一場戰爭，因此他表示，出於政治和實際兩方面的考量，我充分相信中國政府將會以和平方式達成統一。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